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我们继续看，十地经论，请翻开讲义44页。上一次说到44页，说佛有两种定，叫果报定跟作业定，不能转，但是佛的威神力是在真上缘上面去改。那真上缘里面怎么去改呢？从对于佛法僧三宝有信心去改，从戒定慧三学或闻思修三学去改。今天从44页这个上半栏的倒数第二行，请看书者，书是字相，如狮子、狮子形象的字者，像恶、阿等音；数者像名句，此二是数意；说者是语，一切的书都是由文字、句、名句，还有种种的言说为合成的。那一本书里面呢，是以第一章是为根本的。它这里的譬喻是说，书就是像我们一般的书籍，书籍是集合很多很多人圣人智慧的道理。那书籍打开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字的一个字的形象，譬如说有狮等等的狮子的形象。中国的文字是用六书来做譬喻，六书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表示说六种造字的方法，这个是指字的形象。字者就是每一个字，中国的字是形、音、义等三个分开的。比如说字，我们要知道怎么写，小学的时候老师都要教我们一点、一撇、一捺、一勾、一竖，这是字。第二个，你还要学它的发音，还要它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字者是讲恶、阿等音，中国字是形、音、义分开的，西藏的字也是形、音、义分开的。那像日文的字呢，有时候你看到在字里面平假名或片假名里面，有些你可以看到它发一，它的音叫 R-E-U-A-O。 可是像罗马系统或印欧语系的，你想 Buddha B-U-D-D-H-A 在字当中就可以看到发音。可是我们中国的字呢，形音义是分开的。特别注意，这时候的音在唐朝的古汉音跟现在的波波莫佛是有很多出入的，所以建议各位读佛经的时候，有很多读不懂的地方，你不要呢就执着在现在的波波莫佛。现在的波波莫佛是从民国以后蔡元培教育部长而定案的，可是古代的这个汉音呢，往往在很多里面呢，在闽南语或方言里会保留。比如请问各位，河流的江闽南语怎么念啊？刚，对，古汉音唐朝就念刚，不是念江，江是波波摩佛才念江，古汉音就念刚，对。所以这个形音义是分开的。数者就是说有很多的字拼造起来就有名句，就有意义。比如说什么叫做利益，利益两个加起来它就有意思。此二者是数意，说者是说这本书它所要表达的语言，或是表达在语言之后的道理，这叫做语句。譬如说无道一以贯之啊，这是孔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一是什么？可是在这句话里面并没有讲，你要去读其他的中述而已，对不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读很多前后的文，可是无道一以贯之，这一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不知道意思的。所以英文叫 beyond the word， 在文字背后的深奥意思。那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禅宗，请问各位，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各位你会答什么？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想一想，有没有人要答？有人会说一归哪里啊？心。还有呢，有人说法，还有说什么空。好，可是很不幸的，以上答的答案都不对，都是世俗地。万法归一啊，一归何处？其实 禅宗有很多语录啊，他就是不讲答案的。师父会叫徒弟说，徒弟啊，你参参看，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呢？请问有没有一啊？有没有归啊？假如有归的话，就有能归跟所归啊。所谓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有一个归向去处的话，其实是有能所的，那是有世俗地的能所。其实这些答案你讲哪个答案都不对，你讲心，你讲法，你讲空，你都还有心的概念、法的概念、空的概念都不对。那他作为徒弟呢，就会去参，就像参话头一样，每天思维般若经，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呢？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呢？他在吃饭的时候，他都一直在思维法义，其他外境对他来讲并不重要，所以这样一直参究参究，把他做一个话头参究。当他有一天可能听到敲钟一声，咚，他就开悟了。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我的体会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啊，本来就了不可得啊，哪有什么一啊？既然没有一，那就没有跟能归跟所归的处咯。后来我看完以后再去读波尔经，诶，我的答案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一本来是了不可得的，所以我们凡夫常常在世俗地里面要去抓很多的语言文字章句，所以佛只是借这些语言章句文字来说法，可是法的背后啊，是应该在法的背后去体悟。怎么体悟呢？透过心性的修持，透过止观的修持，透过对空性教法的了解，最后你就会证到所谓的心的确是佛。可是假如你心中还有一个概念，我是佛，那你就没成佛。所以《金刚经》才会讲到究竟处的时候，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中国接受印度来的大乘佛法，成为八宗以后，其实有很多是渐次而修的，那有很多是圆顿而修的，那是有不同的经论。那华严经十地品，它是属于渐次法，同时它也是圆顿法。为什么讲是渐次法呢？你可以从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修，修到正八地不动地之前呢，从外凡位入圣人位，再证到初地菩萨，就要一个阿僧祇劫。那从初地菩萨修到八地不动地的菩萨，要第二个阿僧祇劫，所以你也可以说是渐次修，可是也可以说是圆顿修，那是众生的根性不同。比方说大悲观世音菩萨在千光王进驻如来前的时候，他为了救度众生，他本来是初地菩萨，一听到千光王进驻如来教他大悲咒的时候，就是一念顿超越八地，你看顿超嘛，就是圆顿法。所以法本身是没有圆顿跟渐次而分，是对众生的根性而说的。但是不管一切的法，最根本的地方，基础是很重要。所以这里譬喻说，一切书字说述说等，都以初章为根本，以譬喻初地菩萨是实地一切的根本。好，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请大家翻开讲义41页，在42页的第四段，天清菩萨造的菩提流之造的十地经论，我讲了一个段落，是第六个请分。现在再看回多种版本，多种版本从40页就开始，请大家翻开41页。鸠摩罗什大师译十住经，它只有四卷，很可惜罗什大师的这十住经没有单行本流通，所以我建议若有人要发心过功德，可以把十住经只有四卷重新印出来，变折叠本，利益广大的众生。因为在华严经里面呢，早期罗什大师翻译的是非常好的。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41页的结构，它是一段长行一段寄诵，一段长行一段寄诵，一段长行一段寄诵。好，先看41页，因为这个教理我都讲过，所以我们就念过去表示复习一下。请看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谢托月菩萨闻说此已，对金刚藏菩萨言，佛子是与会无量无边的大众都身心清净，把身心清净画起来，这是总说。 这些菩萨生生世世都修清净心，对佛法僧三宝都有深入而且坚固不动的道心，所以叫身心清净。他生生世世以善巧方便行菩萨的无量的菩萨道，菩萨道在这里就是指六度跟十地。善集住道法门，善集住道法门是指三十七道品。以前讲过，菩萨虽学般若波罗蜜，但是未度声闻跟缘觉人，他还是要学声闻法，但是不以声闻法为究竟证悟的结果。接下来，他善能供养恭敬过去无量的诸佛，在无量的诸佛底下多种了很多善根，可见善根是要在善知识面前栽培的，成就无量的深厚的功德。这无量的功德可以归纳为三类：智慧的功德、慈悲的功德跟怨恨的功德。因为有这三类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他才离开贪嗔痴疑悔这些烦恼，没有任何的贪着及各种诸结格。结格这里就是指结使，使就是太使的使，大使的使，结使就是指轻烦恼。结格意思说烦恼会让你跟别人格格不入，有分别心，所以叫结格。但是菩萨呢，身心性解，对教法安住不动，于是法中对于甚深的华严大法实地法门不会随着其他的法门而动摇。是故佛子当乘着诸佛威神之力敷衍此甚深实地的经教义，因为这些菩萨对于这甚深的华严大法跟实地的法门，都是过去佛已学，现在佛已学，未来佛当学，都能够了解而且实践，能够证知，所以皆能证知。到了这里是一段，接下来要介绍偈颂，请看幻灯片，这是补充的。佛陀说法往往是在长行文，刚才念号叫长行文，就是很长，加上偈颂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很多，但是我归纳至少有五点。第一，让在场的听众重新复习一遍。佛陀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先给各位看一张图片。佛陀讲经说法，这是所佛成佛说法图，在印度菩提迦耶雪谦寺的壁画，这全部用金粉画的，非常庄严。佛上品说法，佛说法的时候，你知道与会无量的天龙八部、人间的人、各种的众生、天上的天人，乃至于魔梵、外道、婆罗门，通通都来听经。佛讲经说法不像我们这样正式的起立上课问讯，然后念开经偈，最后回向。佛陀讲经说法的时候随时是自由的，所以有些人呢是先来，有些人是后来。先来的人呢，前面听的时候有时候他不一定听清楚，所以他在与会大众对于在场的听的人呢，他要让他复习一下。当时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大家就用心听，眼睛看佛的32相80种好的庄严之相。当时的人是并没有笔跟纸，都什么都记在心里的。所以佛陀第一个对于讲一段经文完，他就会诵偈颂，是要让在场的人不要打瞌睡，再复习一遍。第二个，佛陀讲经是随缘而来的，所以有很多匹夫匹妇、阿公阿婆，他后陆续才来。哎呀，佛陀在前面讲了一个故事，我没听到，可是佛陀用重诵，就用偈颂再诵一遍，让他能够知道说前面一段讲什么。所以佛陀是很善巧慈悲的。所以第一个讲偈颂的目的是要让在场的听众重新复习一遍，所以可见我们学习教法是要常常复习的。好，我不知道我讲了这么多实地经论，有很多人会常常复习吗？你常常复习的人，你体会法义就会比较多。若听完了就像包包一样合掌，回到家了呢就把它丢下来，那我想你得到的法义不太多，那很可惜。第二个，方便于后来到场者的有机会闻法，就像普门品，对不对？尔时无尽意菩萨，对不对？请问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对不对？他站起来用长行文问啊，大家都会背啊。到后面呢，就有寄送啊，对不对？世尊妙相句，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对不对？他就是寄送重来一遍，所以重来一遍的话，让后面的人有听到闻法的机会。第三个，佛讲经说法不像在座各位哈，法师他还准备好讲义，你完全都用听的，也没有笔。当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富有能够拿笔跟记的，所以大部分都是用心听的。那听完以后，很大部的经论佛往往会总结为一个寄送，或是很长的寄送，是第三个位于修持者在听完法以后能够背诵经文的重点。因为他不一定，佛陀讲经的时候有时候会用譬喻，有时候讲故事，有时候讲教法，但是听法的人当然你能够吸收多少就多少，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过目不忘或过耳都不忘的人。所以故事你得到他的教法的教义，那教义的部分佛往往都会用寄送重新把它最后重背一遍。所以金刚经最后你全部大家都会背的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对不对？你其他经文你不记得，你起码记得这个寄送吧。但事实上金刚经的寄送不止这个，金刚经的很多寄送都能修观的，所以在于修持的人能够背诵经文。因此印度佛教、西藏佛教，乃至于古代唐朝以前中国的古代佛教，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是要花很多时间背经文的。为什么要背经文？有很多功德，简单的讲就是叫你不要打妄想。你不背经文的时候，你心中都是想世间的五欲六尘，所以寄诵是便利于听完法背诵经文的重点。第四个，光听光背还不够，那已经不错了，下面要禅修。所以当早上有时候佛陀讲完经，下午修完休息完睡完午觉，佛弟子的时候若没有事的话，坐在树下做什么？随文入观禅修。第四个，方便于禅修者随文入观。比如说佛陀早上教你慈悲观，教你不净观，教你白骨观，佛也会讲寄语，寄语将来西藏就变成叫做口诀，对不对？你这么多的经文怎么样把它浓缩成寄诵，让你在禅修之前背着，然后随文入禅观。这个我觉得现代是佛弟子最弱的，尤其是北传的汉传佛教弟子，不要说听，听已经很难得了，要他背的话呢就呱呱叫，再多背一点呢通通跑光光。真正教禅观的时候已经没剩几个了，可是做法会的时候却很多人，这是很奇怪的。我觉得这值得我们佛教徒，你真的会解脱的话，你应该去想一想，佛当时并没有办法会，佛每天49年就是讲经说法，教大家禅观，如法的持戒脱钵，好观自己的正念正知，这样子就可以正果啊，对不对？第五个，后来佛陀是方便于后代佛弟子结集经典并记录成文字的经典。比方说阿含经，南传佛教的经典就由阿含迦摄尊者由带500阿罗汉跟阿难结集而成。大乘的经典在大智度论里面讲，是由文殊师利菩萨跟弥勒菩萨请阿难尊者一起在铁围山结集。所以大乘经典不是一开始就在人间流通，但大乘跟金刚乘的的确确是佛所说的。所以接下来讲寄诵，一方面是当复习，可是也告诉各位，寄诵在复习的时候佛陀也会观后来听的人，所以有些寄诵里面他会加新的意思。比如说以普贤行愿品来讲，十大愿王后面有寄诵，可是寄诵里面也有很多叫里面呢寄诵，对不对？各种的功德力，或是像譬如什么海很多力，那个是后面才加的。所以与会大众呢，佛是会观机而说教的，所以寄诵不但当作我们复习，有时候寄诵跟长行文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出入，让我们有更多的去理解教法的完整性。好，接下来请看第41页， 罗舍大师所翻译的偈颂十三颂跟十四颂。好，因为每一个本子的偈颂的数字不一样，好，所以号码是不同的。先看罗舍大师翻译的十住经，十谢托月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十三愿说安隐法菩萨无上行，分别于诸地令智慧清净，十四众智尽无垢安住身性解，于诸无量佛正知十地义。好，中国的偈颂一般是五言或七言，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或有七言律诗，后来翻译经典的时候也有用九个字的，所以五七九是它的偈颂格式。所谓偈颂是四句为一偈，所以我们讲说十万首偈颂，那代表四十万个句子。好，那在偈颂里面呢，譬如说四句它也分为 ABCD。 好，假如以范文的语法来说，那很有趣的是这一段，请各位翻42页右边，佛陀跋陀罗翻译的60华严的十地品。好，长韩文很类似，我就不重说，看12跟13。十二，愿说安隐法菩萨无上行，分别于诸地令智慧清净。十二颂配合前面罗舍大师的十三颂配合前面的罗舍大师的十四颂，众智尽无垢安住身性解，于诸无量佛正知十地义。各位有没有发觉是一模一样？可见罗舍大师可以推测哈，当然这个要推测还要有学术很强的论证，可看见他的语法跟用词，罗舍大师跟佛陀跋陀罗看的梵文本应该是同一本，我们可以推测 95% 应该是不会错的。接下来再看时差难陀奉诏译80华严，请看44页。44页，时差难陀就是华严经80华严从译。好，你看愿说他的偈颂是11跟12，愿说最安隐菩萨无上行，分别于诸地智净成正觉。12此众无诸垢智解悉明解，尘世无量佛能知此地义。你会发现它的字就有一点不太同了。接下来再看就是45页，师摩达摩译佛说十地经12颂跟13颂，可能你们翻来翻去不方便，请看幻灯片，我已经做好了。很有趣的是师罗达摩译在12颂配合时差难陀80华严的11颂，最后都翻成智净成正觉。所以可见80华严跟佛说十地经师罗达摩译他们所看的梵文本是应该同一本，当然也可能是胡本，因为鸠摩罗什大师曾经说过他在翻维摩诘经的时候，大家中国人非常喜欢维摩诘经啊，大家最有名知道心净则佛土净，维摩诘经是跟文殊师利菩萨的辩论，非常精彩，影响中国的戏曲文学、敦煌的壁画、所有的经文变文图。那在鸠摩罗什大师的维摩诘经著书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说这一段我有两个本子，胡本这么说，梵本这么说，梵本就是从印度传来的，梵本传到中亚克什米尔季宾国的地方有流传为胡本。季宾国曾经是鸠摩罗什的故乡，所以他从小就精通多国语言，所以鸠摩罗什说因为这一段很重要，所以胡本跟梵本说法都不一样，我都会记录下来。各位有空可以看新闻峰出版的维摩诘经各种版本，这里面就有写。所以可见呢，版本跟版本之间是有差异的。现在的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精简，哎呀，全部都丢掉只选一个，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可以的，但是从深入整体佛法或是要弘传正法的话，各个版本都是历代祖师他花生命而翻译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值得他从不同角度参考。另外，同样的，因为它限于五个字或七个字或九个字，所以有很多东西呢是不太清楚的，所以你要从不同的版本去看。比如说至敬成正觉，至跟敬，你是名词呢还是动词呢？敬也可以当净化，至敬也可以当名词解啊。中国的字常常是有一字有多义，我想大家最有名的绕口令就是下雨天，对不对？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你动句不同的时候是意思是不同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石叉南陀翻译的八十华严跟湿罗达摩所翻译的这个佛说十地经应该是同个语法或同个范文本。当然古大德他翻译经典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陆啊地大地江南北啊或东西差非常广大，所以他后面的人翻译的人不一定可以看到前面的翻译版本，有时候他们会看到。伟大的译经师他们都会收集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或是高僧大德翻译重新做校注。像玄奘大师他一生非常了不起，他博通多国籍多国语言，虽然他发愿生生世世做弥勒菩萨的弟子，可是他翻译经典之前对于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每一部经啊，他一个一个字都读过。你看古人位于重法，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讲这个目的只是让知道说寄诵有它不同的功能，最重要是让我们能够随文入观。接下来不同的版本提供有不同的功德，请大家不要轻易的抹煞跟忽略。再看回41页第二段，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尔时金刚藏菩萨言，佛子，世诸大众虽都清净，离开了痴疑悔的烦恼，对于此事，就此事是指实地法门，不会动摇，不随其他的经典教法而转移。可是啊，凡是呢，其他好要小乘佛法或心量狭小的人，听到这甚深难思议很长远的菩萨道，常常是生会疑悔的。这个人呢，长夜当中因为疑跟悔而排斥佛法，造恶业，是这个人长夜会受诸无量的衰恼。我当然这里是讲金刚藏菩萨成佛威神之力，所以名此可怜的众生，所以甚默然。尔时金刚藏菩萨欲重新欲明了此意，又说寄曰，你看他讲一段长行，又讲一段寄诵。好，请看41页罗什大师的译诵15、16、17。好，这个大家并不难，我就念过去。15，世众虽清净，深智离疑悔，其心已决定，不复随他教。16，无动如须弥，不乱如大海，其余不久行，智慧未明了。请把16诵做个记号，这个就在长行文里面没有的。他譬喻说，你这种身心坚固不动，在16颂里面什么坚固不动不退转的道心，像须弥山一样。好，须弥山是做譬喻，佛经里面常常为了要讲甚深的教法，讲完道理了以后他会做譬喻，所以第一个譬喻不动如须弥山，第二个坚固不动的道心也要心不散乱。所以一心不乱不是只有净土宗，这里华严经任何地地的菩萨都要心不散乱如大海。大海怎么样会心散乱呢？大海有风的时候它就会有波浪。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当波浪升起的时候，波浪跟大海是没有差别的，对不对？波浪怎么来的呢？是从大海来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学，我们的道心也要广大如大海一般，不会散乱不乱。可是呢，他说假如没有这样对石柱经这样坚固不动如须弥山如大海一般的这样无动跟不乱的坚固道心，那其余的道心是会退转的。所以他说其余不久行，智慧未明了， 其他的是没有证到不退转的，或没有证到登地菩萨的这个圣人的六度万恨呢，是不能持久的。其他的修持是不能持久的，叫做不久行。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开启智慧心中的般若波罗蜜。这里的智慧是指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接下来看17颂，所以16颂你就可以看得到，它在经文里面呢是没有的。佛在金刚藏菩萨成佛威神之力重诵的时候，他会用须弥跟大海做譬喻。所以寄诵跟长行都有它的利益。17，随事不随智，随事不随智，闻已生疑悔，彼将堕恶去，泯念故不说。他说一般的凡夫啊，都是随着自己的意识心，意识心就是你自己的判断或自己的感觉，不随智是不随圣人的智慧，所以自己用自己的意识听了以后生疑悔心而毁谤，那这样子毁谤跟疑悔的罪业将会堕落三恶去。所以金刚藏泯念一切的众生是不说的。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通达甚深的教法，他不说是因为因缘没有到，不说是因为众生根性不一定能接受，并不代表说法者他没有慈悲心，而是他是大慈大悲的悯念众生故，不让他堕三恶道。因此佛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须菩提，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不可以对初学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因为初学者若不了解到道次第，不知道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一开始听无修无证，他会入断灭想，既然无修无证，就会波无因果毁谤甚深的教法而堕落。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般若会上特别提出的。那须菩提就会说，那请问世尊，哪一种人才可以为他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呢？第一个，他说具一个正见阿罗汉，具有正知正见的人；第二个，正果的人，一果二果三果的圣者可以为他说；第三，具有大乘菩提心的人可以为他说；第四个，具有不退转的阿毗跋致的道心的人可为他说。所以假如我们听到般若波罗蜜会惊吓恐怖不安，那我们要忏悔，表示我们的福德资粮不够。但是我也建议你不要太执着，你继续念般若经，继续诵般若经，你自信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就会现前，久而久之你的疑悔啊，慢慢就会除去，你还是可以得到般若甚深教法的功德。但是刚才释迦牟尼佛讲那段话的用意是说，对于一个要为别人宣说般若波罗蜜的人，要观察对方的因缘是否已经契机，或是指因缘已经到了，这是要谨慎的，这是要有很深的妙观察智跟善巧方便的波罗蜜。接看佛陀跋陀罗在60华严在42页里面说，其实你会发现14、15、16他的寄诵一样的，好，我就不用念了。15，无动如须弥，不乱如大海，其余不久行，智慧未明了。你看佛陀跋陀罗他这也翻译了，所以可见很肯定的，鸠摩罗什大师以及佛陀跋陀罗60华严所看到的梵文本应该是同一本。接下来再看44页时差难陀译的80华严，请看寄诵13跟14。13，虽此众尽广智慧，甚深名利能抉择，其心不动如山王，不可颠覆游大海。那这个寄诵就用七个字，前面的寄诵是五言绝句，现在是用七言律师的七字来翻译。七言当然有些东西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说13，虽然此众与会大众的智慧是清净的广大如虚空的般若空性的智慧，是非常深奥，而且是明利的，把明跟利化起来，明，明白的明， 明明朗朗的。名利这个在西藏的金刚乘佛教里面是用名跟空两个做代表，名是当我们讲明镜而住，你的智慧自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像大海一样是没有波浪的。利是能够自利利他，利益众生，或是说很锋利很锐利，能抉择，就是你自己可以自利利他，能够抉择。刚才我说过，西藏佛教名利里面它常常用名跟空，是说纵使这个明明白白的般若智慧呢，也是本体是没有实性了不可得的，所以像虚空一般没有实体。各位想一想，我们天上的云你可以变化各种的这形状，可是当云消失的时候它还是在虚空当中啊，云出现的时候也是在虚空中，消失的时候还是在虚空当中啊，所以虚空跟云从来是没有分开过，所以用空来比喻，说是没有实体了不可得的。接下来偈颂说，其心不动如山王，这里的山王很明确的前面就是指什么？须弥山。对，所以偈颂跟偈颂之间相互看，不可倾覆游大海，他说这个大海是不可能颠覆的。接下来讲十四颂，有行未解，有行未久，解未得，随事而行不随志，闻此生疑堕恶道，我悯是等故不说。有行未解，未久，解未得，在著书里面呢会说，有情的众生，有行就是有情的众生，他为什么没办法了解呢？因为遇不到良师益友。第二个解未得，解未得是说纵使遇到了良师益友为他解说，可是这个教法是非常甚深甚深，超越他凡夫的思维的，所以他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呢？随事而行，他是随着意识心智理解，却不随清净的般若智慧去体悟。所以金刚藏菩萨说，我悯是等故不说。好，施罗达摩译是在45页，各位若不想翻的话也可以看幻灯片，你会发现从幻灯片里这样对照是一模一样的偈颂，对不对？所以时差难陀看的80华严跟施罗达摩所翻译的是同样一个原来的版本，这个就是为什么学术上它可以考证句法句型还有翻译哪个跟哪个是比较靠近的。好，接下来再看41页，再回来第三段，谢托月菩萨言，解脱是讲我们解脱的心像清净的皎月一般，天上的明月叫解脱月菩萨。佛子都是发广大的愿心成佛威神之力，善分别此不可思议的佛法，佛所护念是令人相信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善说这十地的教法，十方诸佛都会放光加持护念，一切的菩萨都会保护这心地法门，勤心的精进修持，按照这个十地的道次第。何以故？因为这十地法门是菩萨所有无量的六度万恒当中最上所行，是最为殊胜的，没有比这个再更为殊胜的，就是最殊胜最殊胜的叫最上所行，因为它可以引导一切的众生得到一切误入到一切诸佛教法的本体，所以实地是菩萨的根本。接下来下面经文又说，譬如所有的经书皆向初章所设，第一章就是根本，没有一个字呢并不包含在初章里，好的书在第一章里面，你就可以把整个书的架构目的宗旨都讲得很清楚。如是佛子，实地者，实地的教法也是如此的，它是一切佛法的根本，菩萨具足行实地，能得一切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能得一切种智的智慧， 是故佛子应该发愿尽未来际为一切的众生广说这十地法门的教义，因为诸佛会护念他，以神力加持让人信受不可破坏。他这里的不可破坏是有两个，第一个内部烦恼所破坏，二不为魔王魔众所破坏。所以佛在讲华严经跟十地经的时候，佛多次放光，目的就是要降魔。尔时谢托月菩萨欲显此此意而说偈言，请看41页。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有四个偈颂，从41到42。好，我就念过去就可以。好，18善哉智慧子，清净行具足，愿说十地行，所入十地法。19具足于智慧，得以成菩提，所有十方佛，最胜人中尊。